高兴，今天很高兴能回到大家中间。我上个礼拜不在，上个礼拜去多伦多了，所以挺想念大家的。一周不见如隔三周，不是三秋啊，所以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二月份那个家庭月就过去了，所以这个家庭月，几次讲到大家都听说都很受教育，特别是上一次建中的讲道，大家都说讲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家庭月呢就是二月份过去了。我们现在回到我今年所计划的旧约人物，旧约人物我还接着讲摩西，这摩西身上故事多，所以我会多讲几次，就讲这个人，讲摩西这个人物。今天我要讲的呢是呢，摩西是一个信心伟人。我们来看一下经文，今天的经文呢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24节到29节这段经文，如果大家就可以看屏幕吧，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吗？来，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月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同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父，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我们知道你看重我们的信心，你在整本的圣经里一再强调我们信心的重要，但是你也知道我们的信心有时候软弱，像我们歌中唱的一样，因此你为我们设立了信心的榜样来跟我们学习。主啊，今天我们要从一位信心的伟人摩西的身上来学习功课，求主你借着你圣经中所记载的话语，摩西的生平，你来激励我们，你来帮助我们，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通过你的话语都能够更加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也为成为一个蛮有信心的一个基督徒。主啊，求你今天圣灵向我们每个人说话，你亲自来教导。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摩西呢，上次我们说摩西这个人物很不简单，圣经中讲摩西讲的很多，那么他讲到那个摩西呢，新约有，旧约也有。今天我们用的是一段新约的经文，希伯来书一段经文。这个希伯来书呢是回头来评价历史人物的，我们就管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十一章这一章叫做圣经信心名人榜，或者叫名人堂，那里边讲的都是些有名的人物。如果你记得的话，我前年也是讲那个旧约，讲到亚伯拉罕，我也说他是一个信心的伟人。今天呢，我们来看摩西，摩西这个信心伟人，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个信心伟人，他怎么样会有这么大的信心，他怎么成为一个信心的榜样，或者换一句时髦的话来讲，就说摩西的信心，信心伟人是怎么样练成的，人信心怎么来的。那我们先看一下信心是什么，这个在希伯来书一开始就是他就告诉我，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圣经的信心的定义。圣经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意思是什么呢？很清楚是吧，就是你信心，凭着信心盼望的那件事，虽然还没有实现，还仍然在盼望，但是你就像得到了实底一样，你就得到了那个真实的确据一样，你确信这个事情一定会成就。还没有看见它成就呢，还没有看见结局呢，那我们就确定的认为这个一定会成就，我们就照着这个方向去走，照这个方向去做。你比如说在这个同学们考试的时候，有些时候问说要考试了，你怎么样觉得，有同学说哎呀怕死了，这个睡不着觉担心死了，还有的同学就说呢没问题啊，这个我觉得我能考好，这就叫信心，对不对？那个考试成绩还没出来呢，他认为自己能考好， 这个叫信心。我希望同学们都有这样的信心，你能考好的，有这样的信心。那对于神的旨意也是一样，神的旨意有好多的事情已经实现了，但是也有一些还没有实现的，比如说他要带领我们生命的道路，他给我们在前面预备了一些我们可能现在还不知道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因着对神的信心，我们确定那个会成就，所以这就叫信心，还没有成就就信心。比如说有人说啊，我能使你发财，我有钱，我可以给你，但你看他穿的，我这身是挺好，就穿的跟我似的，或者是长得跟我似的，不像个富翁的样，你就有点不太相信他。但是假设说啪一张100万美元的一个支票或者是一袋子钱放在你面前了，你说啊，我信你是有钱，你能给我钱，那叫信心吗？哎，不叫信心，那都已经看见那个东西了，那是那为利益所驱使。信心就是还没有见到，我就确定我所信的这一位，他能成就他应许我的事情，这是真信心。当然了，信心也是建立在一种有理有据的这样的一种根据上面。信心不是说我们就像那个一种说法，是我做一个什么什么梦是吧？做梦，一做梦，我梦想那个有一个那个大富翁家的一个漂亮的女孩，就她就非追求我吧。就比如说你们年轻人做这样的梦，这些呢可能有点不切实际，这个不是信心。真正的信心是我们有根据，什么样的根据呢？你比如说我自己考试能考好，那个同学他真是努力的学习，学霸，平常真是学习成绩不错，他有信心，他有根据，他知道自己在认真的来学习，他认为他靠着他自己这样认真的学习态度，他能够考好。那我们对于神的信心也是建立在有理有据的基础之上，因为我们知道这位神他所说的话语他都成就，他以前说的在历史上的那些，我以前也讲过，他历史上说过的好多的事情他说了就成就了。那现在有些事情暂时没成就，或者在我的生命中我所求的我所想的，我现在还处在一个低谷，我还不知道那个光明的那个高地是什么样子，但是因为神的本性是慈爱的，因为神他是大能的，因为这位神说话算数，他说他守约是慈爱，我把我自己交给他，就满怀信心的交给他，叫他带着我们向前走。所以这叫信心。其实信心不是新约才开始强调的，有人经常说啊，旧约讲律法，新约讲恩典，讲这个你靠信心得到那个神的恩典，旧约也自始至终的在强调信心。所以信心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一个主题，就像那个恩典，像那个救赎恩典救赎计划一样，信心也是贯穿在其中。那今天我们就看这个贯穿的信心，今天我们借着摩西这个历史人物，看见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信心，看看他的信心是来自于哪里。我们从以下几点来看。首先呢，信心得有基础，信心的基础从哪里来？那么信心刚才说了，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说突然间有一个人突然间信心就爆棚，一下子说什么事都不在乎，什么都大有信心，这也有点奇怪。当然也许有这种乐观的人可能一时会达到这样的一种状态，但这也不能持久。真正的信心呢是有基础的，这个基础呢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上帝的工作，上帝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看摩西是信心基础哪来的？摩西是童年神就在他心里中打信心的基础。摩西的童年，上次我们讲过哈，摩西他当时生的时候正赶上那个埃及种族灭绝的那种没有人性的政策，凡是生男孩一律的杀死，但是他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他顺水漂流，结果一下就漂到那个公主身边去了，公主就喜欢上了，公主就收养他了。他不但命得保全，还有一个奇妙的事情，上次我们也说了，他回到了亲娘的身边，说找一个奶妈吧，然后他姐说哎，那个有一个那刚生孩子大家能帮你，然后就抱去了，说你给我奈着孩子我给你钱，他妈抱回去，从小就在妈妈的怀抱里长大，乳养他，那不光是乳养，他一定是会教育他的。所以摩西从小母亲就教育他，跟他说别看你经常领到那皇宫里面去，他刚懂事的时候就跟他说，实际上你是我的亲生孩子，你是我亲生儿子，你是以色列人，你不是埃及人。摩西从小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教育教养， 因此他知道自己是谁，他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的民族，他有一个身份和民族的认同，他从小就知道我是以色列人，他不是埃及人，所以这个信心是从小跟母亲相处的时候打下的基础。从此看到，我们从这里看到，从小教育非常的重要，从小时候开始教育，这个小孩从一开始刚学画的时候，从小就跟你在一起，那个时候教育他是一张白纸，你教育他的时候，他的心灵，那种纯洁的心灵得到的印象非常的重要。所以要重视和从小和孩子在一起的机会。以前我在那个其他教会的时候，遇到有的时候有的那个年轻弟兄姊妹刚生了小孩，觉得在这边打拼，孩子是挺碍事，说送我去给爷爷奶奶看着吧。我们经常劝他们说，尽量别这样做，这样做呢得不偿失，你以后会知道损失会很大的。因为小时候和孩子在一起那个教育的时间非常的宝贵。你看摩西的妈妈从小教育他，这个在他的生命中打下了根基。还有呢，青年的时代有神的引领。青年的时代是什么样的？摩西青年的时代过的是一种养尊处优的红二代生活。他在皇宫里边，那叫王子啊，或者叫王爷，那个那啥生活啊？其实呢，人要一地位一变，人品就可能改变。就像以前我那个朋友，好朋友，平常在一起都是酒肉朋友，呼兄唤弟的，结果突然间升官了，然后马上就一副嘴脸，就这样子了。就人一地位一变，品质就可能变的。同时呢，那种教育的洗脑，埃及那种教育，他不是受了埃及的教育吗？昨天我们的小组里有人还说呢，他是埃及的博士后，摩西受的教育跟你现在受的这个教育最高的教育是一致的。但是教育洗脑呢，能冲淡他的信仰。好多人常人是这样子，一教育可能他就偏离了，信仰就偏离了。奢华的享受呢，也可能磨去信心，整天在那里吃好的，那些奴隶在那边，他跟他觉得比他高人一等，他慢慢的这种信心可能就消失了。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在摩西身上，摩西没有被这种叫做富贵的生活给改变他的品德。所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好榜样，这是一个。所以在这样一种生活中，他是怎么样能保持他的信心的呢？就是神的保守，神让他心中始终有一个民族的认同。虽然在这样一种生活下，他仍然知道他属于以色列人。那我就想到说，我们每一个人，假设我们信心中的基础的话，其实都是来自于神。我昨天在小组跟他们有点那个兴奋的说的多了，我说我小时候差点没被人弄死，因为那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受迫害嘛，是这个黑五类家的孩子被欺负，有一次在这个河里边差点没让他们淹死。我说从那时候神就保守了我。那一天我们院里有一个另外一个孩子到那喊了一声，哎呀出人命了，然后他们把我松开了，要不然拖着我两个脚头在水里在那枪挣扎起不来了。他把我拽出来的时候呛了很长时间，咳了很长时间。我就说那就是神的保守。然后也有的那个弟兄姊妹说，那时候你还没信主呢。没信主神就保守你，你现在比如说你没信主，暂时还在追求，神就把你带到这里来了，这就是神在保守我们呢。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借着神的保守一点一点的建立起来的。摩西是这样，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的信心的基础来自于神。我不知道神是怎么样保守你引领你的，我知道你没有像我说的那么特别惨，特别奇特的那种经历，你应该是像大部分人年纪比我小的人应该没有经历过太多的那些磨难。但是在你的人生中，你仔细的回想，一定会有一些契机，你回头想的时候是神在保守你，神在引领你。因此我们来感谢神，神给我们打下信心的基础。第二点呢，我看信心呢还是需要培养的，信心这个不是说一下子就长起来，是一点一点长起来的，需要培养，在生活中培养，在各种环境中培养。所以人生中如果是你经历过一些情况，我们管那叫人生的历练，经受过一些际遇，是比较有挑战性的，有可能就是神要培养我们信心的方式。那么摩西也不是突然间就成了一个信心的伟人的。我们看摩西， 他是在和神的互动过程中他的信心在升华起来的。摩西怎么和神的互动呢？我们想想他一开始他刚刚被蒙召的时候啊，我们先说他那个一开始，他刚刚被蒙召的时候一点也不像一个信心的伟人。如果你看那个出埃及记，你就会看到。所以这一段时间呢，我会一直讲这个摩西出埃及记为主。你们我就知道那个郑宇他们小组刚刚学过，如果是你们谁想知道这个细节的话，可以自己回去好好读出埃及记。那里边讲这个摩西啊，一开始蒙召的时候在旷野里蒙召，他呢一点也不像信心伟人，他推三拖四说，哎，我不行不行，我拙口笨舌的，我不行。然后那个说，我岁数大了，你别找我，你找别人去吧。这像信心伟人吗？这不像是吧。但是神一点也没生气，神没有修理他，没有惩罚他，神反而是循循善诱说，啊，你别怕呀，我给你做主啊，然后我是这个神，我来做你的神呢。然后他问神说，你神你叫什么名，你把名告诉我。神都很 nice 的就告诉他了，说我是谁，我是自由拥有的神的 I'm who I am。 神相当 nice。 同时呢他说，那我这个说话不利索怎么办呢？他说给你找个说话利索的，给你找个会说话的帮助你，你哥亚伦他说话利索，那你他帮助你。他说那还不行，还觉得没底儿，那给你个权柄的一个象征，给你一个杖，然后那个杖扔地下，哎，变成蛇了，拿起来嘣变成一个杖。这权柄是不但有这样的能力，那个杖后来一击打河水变成血，一回向红海可以分开，那一个权杖。你说摩西啊，我说摩西实际上从他一开始的推脱到最后接受了这样一个使命，实际上是神连哄带推的把他推上去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没有信心，但是神要用我们的话，神会推我们，神会吸引我们，让我们来接受。所以就举这样一个例子啊，这就是说是他和神在互动。那么还有一个互动是在山上，在西乃山上和神有40昼夜的面对面的交谈。在座的有谁和某一个人有过40昼夜的交谈吗？相信没有。不用说40昼夜了，你们要是抵足促膝长谈4天4夜，那人就是你的铁哥们儿，那人就是你永远的最好的知心朋友，信不信？话不投机半句多嘛。所以一定是谈得来才谈了4天4夜，就是能坐下来谈4小时，那也一定是好朋友啊。所以摩西跟神在山上谈了40昼夜，因此那40昼夜里边实际上摩西信心建立的一个那个叫做突击班，是一种那个集中的课程。在那个课程过程中，神的旨意，神的计划都一点一点的告诉了摩西。所以摩西在那个时候完全领会了神在他身上的心意，他也后来成为信心的伟人。另外呢，他遇到问题都是神替他解决。有些时候我们遇到问题我们自己没办法解决的，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摩西好，摩西有些时候就耍赖，他什么遇到一些大的挑战，他有一个绝招，他就伏伏在地祷告，上帝我服了，我弄不了，我，但是呢，这时候神就出手。你看老百姓要跟他这个闹事儿，没吃没喝闹事儿，让神替他解决。他姐姐跟他也不对付，要诽谤他，这是神替他解决。他没有不好意思跟他姐姐去打架，神替他解决。部下要叛乱，神替他解决。所以这些过程中，你想想，如果我们在生命中遇到了什么事儿，有神帮助我们解决这样的经历，这对我们的信心的建立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推动。另外呢，他不但有这样和神互动，他有一些特殊的经历。特殊的经历是什么呢？这个因为挺多，我们就举几个例子就行了。我们先看那个十灾，十灾还都记得吧？十灾可是就是你没仔细读，你只要读一遍的话，十灾就能留在印象里。有人说这十灾不太好记啊，十灾是不太好记，但是呢，你可以从这几个角度来考虑。比如十灾里边有这个生物界的现象，比如说青蛙，有苍蝇，有狮子，有蝗虫。狮子不是那个哦那狮子，是那个小虫咬人那个养那狮子。这四种生物界的现象，那成了灾了。 还有呢，三种呢是个自然界的现象，自然环境里面的现象，比如说河水，河水变成血了，比如这个下冰雹，冰雹下冰雹，还有比如说这个那个中午突然间天地昏暗，这都是自然现象，这都是神迹实在。还有呢，三种是涉及到人的生命财产的现象，一种是这个牲畜死了，一种是人得病了生疮了，最后最厉害的一个就是那个长子失去了生命死去了。这样的一些灾害，我是说这个，我是经常这个，因为做老师的嘛，就是特别是医学院老师，医学院的学生都特笨，对不起啊，没有医学院同学吧，都是死记硬背脑袋，很难背，好东西很难背，就经常会说给你来点什么联想窍门 group 什么的。反正我是希望说，实在我们不一定非得要记住它，但是你知道说，上帝用实在来干什么？第一是要针对埃及人的所谓的那些神。埃及说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的神，我们拜他厉害着呢，神就说我让你看看谁厉害，比如说河，尼罗河是埃及人拜的神，河水啪一打就出就成血，水成血。然后比如说他们拜那个牛，拜那个动物，牛是他们的神，你看他们那个神像里有那个牛，但是牛说死就死，牲畜说死就死。他们拜太阳神，太阳神呢忽然间太阳就不见了，就天昏地暗，所以是针对他们的神，让埃及人认识到耶和华的权柄。所以实在彰显的是神的权柄，实在不但向法老彰显了耶和华的权柄，法老后来是真服了，一开始老法老挺扛打的，怎么治他他都不服，最后他儿子死了，他们家老大死了，他服了，他最后还是服了。其实最高的目的是让摩西来信服神，摩西经过了这些之后，他就坚定的信靠说，有这样一位神，什么事情我都不用害怕，因为这位神他是我的保障。那过红海，过红海呢也是挺典型的一个事件，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领着200万人浩浩荡荡的，那得什么样一个乌合之众啊，反正是非常糟糕，那些人拖拖拉拉来到一片大海，大海这是正那个没有办法的时候，突然看见后边烟尘四起，坦克开过来了，土坦克，就马拉的坦克，好，大兵来了，浩浩荡荡追兵，那眼看着前有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死路一条啊，这时候是。所以以色列人当时就吓尿了，当时就害怕了，当时是怨声载道说，你看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死在这儿。这时候摩西的信心显出来了，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怎么样施行的救恩呢？所以接下来他向神祷告，神让他拿着他那个杖，然后挥舞起来，挥向那个红海，那红海那水就分开了。你想想，一个当然那是红海比较短的一段一个阶段，那个水分开了，这样分开在两边那个高高的那种墙一样的，这边高高的墙一样的，然后中间有一条干的路。这时候啊，说实在，你想走过去啊，也需要信心呐。你看着那大水在哗哗那翻，是不是也小心翼翼的？也需要信心。摩西就信心坚定的带着他们走了下去。这时候，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同干地。这埃及人追到了，哒哒哒，那个马队来到了，一看，哎呦，他们要过去了，马上就要过了海了，追呀！他们也挺有信心。等他们钻进那个水里的时候，那两边那高高那个水墙哗就喝下来，就把他们淹死在里边了。这是神迹。你想想，咱不说经这么大一个神迹，你要经历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经历，在你的人生中一定对你的信心是有一个极大的鼓舞。所以摩西经过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奇迹，所以我们每个人，如果你在人生中仔细观察的话，神有些时候也对我们可能会施行一些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因为做见证次数太多，来到这儿5年了，就是说见证的时候，有些时候我太太就说，你都说过了，你怎么又说那个，我跟你说过他们那个办美国签证的事儿，已经被判了说办不成，说你们这移民倾向不要再来了，就后来他们还是不死心，又去，有一次第四次就奇妙的通过了，第四次换了个签证官，原来男的在那里每一次啪就给扔出来，连看连说话都不说，最后那一次呢是一个女签证官就批给他了。所以那一次呢，其实我都没指望他们能到美国去，我就想赶紧办加拿大签证，然后我们想办法到加拿大来办加拿大移民，到这儿来团聚。结果那个当我失去希望的时候，神就能成就。 所以希望那个弟兄姊妹们想一想，在你人生中神怎么样用一些比较奇特的经历来增加你的信心。在失败中成长，这个呢我快点说，失败中呢，其实这个我写过四篇公共号文章，不知道有人读过吗？我给我点信心，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哎呦，五六个读过的，哎，谢谢谢谢。那里面讲呢，那个题目叫做从伟大领袖的失败说起，有点标题党是吧？但实际意思就是说，实际上你看摩西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他也经历过一些失败，失败是建立信心的一个途径。我们看看，就举一个例子就行了，那四篇文章谁愿意看谁可以，把我们公众号都大家都知道。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摩西曾经想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怎么办的呢？他到以色列人中间去，看见有一个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他也是心挺有心眼的，他看周围没有其他的埃及人啊，现在就这一个，瞧我的，他上去三拳两脚，啪啪，埃及人打死了，把埃及人打死了。我就说摩西武功实际上不错的，那个埃及人被像鲁智深一样三拳两脚把那坏蛋打死了。这时候他以为以色列人看见说，哎呀，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大英雄啊，侠士啊，好啊，大侠，你来领导我们吧。他以为以色列人会这样，会欢迎他。结果他跑以色列人面前说，啊，你这样不对那样不对的时候，这帮人不但没买账，根本没服他，同时还说，你不就是杀人犯吗？你难道还想杀我不成？你等着吧，我告你去。所以才把他吓跑了。所以你看，第一次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没成功，这种这个所谓用露两手让你看看我有多厉害，然后让你来服我，这种形式不成功。最后经过四十年之后，神命令他出来跟法老谈判，用奉命谈判的方式，这一次才成功了，才能把那个以色列人带出来。所以神让我们建立信心的途径啊，有些时候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不一定是说你就一定成个人物然后你就有信心了。有些时候人有成了人物之后，可能那个是一种骄傲的心，但是呢，当我们完完全全的降服交托给神的时候，这时候信心才真正建立起来。所以你看这个摩西那个从前四十年他是觉得我是王子，我有本事，我有学问，我有武功，我行，我能办成事儿。后来神把他叫他跑到旷野去牧羊四十年，变成了一个他自己认为我不能了，是你别再找我了，我不能这样一个人物。最后神还是把他推上了这个出埃及的历史的舞台，让他成为领袖。这时候他才知道说，我能是不对的，我不能也是不对的，关键是神能。所以从我能我不能到神能，这是他信心变化的一个轨迹。像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经历一点失败，经历一点挫折不要紧的，我们从中走出来，我们学习更依靠神，然后看到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来彰显。所以摩西从一个愤青变成一个谦和的领袖，这样的一个过程是跟他经历的一些失败教训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信心是怎么样培养起来的，我们来考虑我们为什么没有摩西那么大的信心呢？我们可以思考，可能是我们和神有互动吗？我们和神有互动吗？我们真学他话语吗？真仔细的去思考，仔细的去默想，仔细和我们的生命结合起来，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成为我们的祝福吗？思想，或者说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没有，就说神在我们身上的经历，我们好好的来回顾，以前没注意说啊，原来那个事情过去了，现在回想一下，那可能是神在培养我们过程的给我们的一些经历，在这样一些过程中来让我们建立信心。或者说我们有没有什么教训，值得总结的教训，那些事情也让我们建立教训。不论如何，如果没有在神的手中有一个操练和磨塑的过程，要想建立起一个真正的信心好像是不太现实的，比较难的。所以我们希望神带领我们在他的手中，凭着他的旨意来磨塑操练我们，让我们有互动，有神和神的互动，有与神的经历，并且呢能够 在一些失败中总结教训，成把我们的信心建立起来。第三个方面，信心呢，就说信心的伟人，或者说这个进信心名人堂，那一定得有两刷子，得有过人之处啊，要不然的话，圣经把那些人写进信心的名人堂，一定是他们有些东西可以让我们服气。就比如说姚明进那个 NBA 名人堂，唯一的一个中国人吧，是吧？有看 NBA 的吗？不好意思，我看那时候唯一喜欢那个运动，就是姚明进名人堂，虽然他一个冠军没拿着，全手空的，一个戒指没有，但是他是好样的，他值得进名人堂。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些过人的见证，因为他那个确实是中国人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当时有一开玩笑说，你看这个整个这个 NBA 球队里边最高的一个人竟然是个全女子，他们有什么评价？好像觉得挺不甘心的，就好像说好像看他们中国人比他们都平常矮一点似的，突然间来这么高的一个。另外一个是他让 NBA 打开了中国的市场，对吧？可以这样说，因为有了他，中国把大门敞开，让 NBA 在他里面畅行无阻。所以这是一个历史人物，他有这样的一个见证。那么亚伯拉罕有什么见证啊？亚伯拉罕的见证好多，我们就举几个例子。首先，他为了神的呼召，抛弃了荣华富贵。刚才我们说了，王爷呀，那叫，对吧？公主的儿子，公主的养子，在宫廷里边，那就是王爷，小王爷。但是呢，他因着信，他因着神呼召他出来带领以色列人，他不要这个身份了。我不要这个身份，我要去做奴隶，我要去做奴隶的头，我不要这个王爷的身份，王子的身份。我们不要以为摩西这人不识抬举啊，这人怎么这个好像连好坏都不分呢？就是自己找不自在。摩西是因为神呼召了他，神呼召他，让他放下他的这个身份，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要抛弃荣华富贵。现在我知道在座的认为自己在荣华富贵中的人不知道都有谁，应该都差不多吧，看你咋定义荣华富贵了，对不对？其实都日子都过得挺好的。那现在假如是说有一天神呼召你说，哎，走吧，咱们去非洲吧，房子卖了，车卖了，钱都捐了，然后咱们上非洲那一个最偏僻一个食人部落里边去，你到那边去宣教，这叫放下荣华富贵。不知道几个人能做得到，不敢夸口。但是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放下的几乎就是这样的一个荣华富贵，最好的荣华富贵。他放弃了荣华富贵之后干什么呀？他要受苦的。这一段经文接下来就说，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受迫害呀。当时那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就是下等人，就是低端人口，就是被欺压的那样一个角色，所以他们在那里整天做苦工。那摩西说，你说放着一个什么那个部长不干，放着一个什么那个副市长不干，这市长不干，非要去当这个民工头，有这样的人吗？你在这样一种地位下一定会受苦，一定会受苦，受很多的苦。但是摩西在荣华富贵享受最终之乐和与自己的同胞一同受苦来完成神的使命，这两者之间他要做出选择，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宁愿受苦，他也要和神的百姓在一起，要完成神的使命。这叫见证啊，这叫很服气的，大家很服气的见证。这是摩西为什么成为信心伟人。还有一见证呢，就是他那个直面暴君，为了成就神的旨意直面暴君。当时他们叫法老的那个人物啊，就是当时最厉害的国里边的最厉害的一位大独裁者，可以这样说，在当时那个社会里边，他的地位在当时是至高无上的，所以法老把自己看得像神一样。摩西虽然小的时候跟他一块念过书，我管他叫法小，但是现在啊，天壤之别了。现在在站到法老面前的时候，一个是国家的，用现在的说就最高领袖，一个是最普通的一个人站在他面前。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经常 我就是站到一些大人物的时候，心里就蹦蹦跳，脚就有点软，就因为太大太厉害了。但是摩西没有，摩西敢直面在他的面前说：“听着，你容我的百姓去，让以色列人走，因为这是上帝告诉我要让你这样做的。”所以摩西在这一个大独裁者面前有这种很坚定的语气，他告诉说：“你要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他有底气，是因为他是奉着神的命令来向法老说话的。所以那个二十七节说，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不怕你这个法老你发怒，你说你要杀了我，你杀不了他，因为神没让你杀我的时候你杀不了他，所以他有底气，他非常勇敢地面对这样的一个暴君。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的人生中会面临着一种逼迫的环境，面对一种邪恶的势力，面对一种强权，当我们在坚守信仰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付上生命的代价，会上或受到极大的威胁，或者说有的时候会坐牢，会失去我们的工作，会受到攻击，受到毒打，受到刑罚，甚至失去生命，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一天。暂时看来加拿大目前应该还不会吧，目前还不会，但是如果照着现在他们这种自由化，这种这个穆斯林化的这种势头下去的话，很难说，很难说会不会变成像欧洲的那些国家，某一国家那样，很难说会不会变成像历史上当时在北非和中东一带那些基督教会一样，完全的被穆斯林消灭，不知道了，反正是。但是即使有那样一天，我们仍然求神给我们信心，求神让我们在邪恶势力的逼迫面前可以勇敢的站立，可以直面去面对，而不是说举手投降，就放弃信仰。所以摩西在这方面他展现了他的信心，他还为神的托付忍辱负重。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一那个遇到一些好多的一些烦心事的时候，人的心就容易下降。摩西啊，带领他的老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啊，在旷野里边遇到了很多的烦心事，可以说他受了很多的委屈，因为以色列人呢特别难对付，这些人非常的狡猾，反正是经常抱怨。摩西比较难，他在那个领着老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经常要面对那些百姓的挑战，比如说没水了，这有水啊，没水了抱怨，那怎么办？摩西就得解决，就得给他解决。没吃的了抱怨，摩西就向神求，然后天上就开始降那个玛纳，最好吃那种甜食，我没吃过，肯定很好吃。然后那个到了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害怕那个当地迦南地那些人，说个儿太高了，跟姚明那么高，我们再跟潘长江这么点，打不过他们，又抱怨。完了，摩西还得面对，所以他受了很多的委屈。这领袖这活不好干，不容易做，但是我们看到摩西，他全凭着对神的托付的忠心和信心，他一路走了下来，他没撂挑子，没有动不动说不干行不行啊，我不干行不行，他没有，他一直是坚持，并且呢他一直呢靠着这个信心勇敢地去面对一切的挑战，去为大家解决问题。所以这又是他的一个信心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证据。因此我们希望我们的信心呢真是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展现出来，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信心的见证。你说我有信心呢，我挺有信心的，但是如果你有一些让人能够看到的见证，大家就会更加的服气。比如说遇到了一点困难，遇到了一点挑战，遇到了一点不顺利，你没有像别的人那样马 马上就心灰意冷，马上就怨天尤人，马上就摔脸子，马上就说上帝，你不灵，我不理你了。而是说坚定的说，我把我交在上帝的手里，因为上帝是美善的，相信他有美好的旨意，就求他来带领。你这时候的信心就比那个平常一点什么信心没有就会更加让人能够信服，能够感动。所以即使我们遇到了一些挫折和挑战，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上帝给我们锻炼我们信心、培养我们信心的机会，我们求神来在这个过程中带领我们，让我们活出信心的见证。最后一点，我们说信心的意义。那么讲到说，有摩西有这么大的信心，亚伯拉罕有这么大的信心，那么信心是有什么样的重要性？为什么圣经如此强调信心呢？一直强调信心，为什么这样强调呢？是因为信心有意义。首先我们看到的说，信心呢是我们蒙救赎的关键。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在新约时代，耶稣成就了恩典之后，这个恩典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所以才叫恩典呢，不是靠你去挣的。这个恩典白白赐给我们，那你想说，哎呀，有这样好事啊，这样好事，那就说明你认为这个事是真实的，是可信的，这就叫信心。神的恩典已经白白的赐给了所有的世人，但是我们还是看到好多人他就是不信，说哪有这好事，上帝怎么能好事给我呢？我们跟他说上帝爱你啊，他说上帝凭什么爱我呢？上帝真爱你，因为是他本性啊。说啊，上帝本性爱我，上帝就是因为他造了我们，他本性中他是爱，他一定要来爱我们，所以他看我们这样在罪中流离失所，他一定要把我们救出来。所以在基督里蒙救赎是一个恩典，得到的恩典的途径就是要靠信心。这段经文非常的宝贵，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2:8-9，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行为，出于自己，也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告诉我们一个基督信仰里最独特的一个真理，就是我们得到这样的恩典，得到神的救恩，恢复和神儿女的名分，得到神永生的祝福，这一切都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都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厉害，而是因为我们相信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相信了之后就接受，而是因为说我们觉得原来不认识神那种生活的方式的确是一种罪，这会得罪神，我不愿意再那样做了，我叫悔改，回过头来离弃那些犯罪的行为罪恶，我愿意归向神，就这样的一种一念之差，一种信心，神就看在眼里，神就接纳我们，神就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信息。你像你无论你信什么别的东西，你练去吧，你练到什么程度，那个教主你那个别的东西宗教信仰都不能保证你是不是能练成，你面壁十年，你剃度出家，你那个架桥铺路，你转法轮，你不管你弄啥东西都不能保证你能够最终能够进入到一个天人合一得救的境界。唯有真神告诉我们的是说，他和我们的关系早就建立了，只是我们不认识，我们破裂了那个关系，我们在世界上流浪，只要我们愿意回转，信心凭着这样一个回转的信心，悔改的信心，神就会接纳我们。所以这是一个最宝贵的信息。所以在这个基督里边，我们能得到这样的恩典，完全是神自己自愿的，他为我们预备的。所以这样的一位美善的神值得我们去相信。那就看了，所以从旧约开始呢，圣经就特别强调信心。所以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的奴役下能够出来，是靠的是神的恩典，靠的是以色列人的信心，他们愿意信神的，愿意从那里走出来。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摩西是他们的领袖，摩西的信心起了关键的作用，我可以说居功至伟。摩西正因为有这样一位领袖，大有信心的领袖带领他们走出来，所以他们才能最终进入到应许之地。所以凭着信心脱离埃及进入应许之地，展现了摩西以摩西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最伟大的信心，因此他才被称为救赎历史上的伟人。 同时呢，出埃及也是耶稣基督救赎的预表。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本圣经这里边有旧约和新约，千万不要以为新旧约之间好像是两个时代的不同的一些东西，他们是贯穿的一个连贯的一个有统一思想的一个完整的著作。上帝呢，就是用这本书，用旧约的各种各样的预表来指向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在新旧约中，信心、恩典、救赎，这是一个贯穿一致的主题，从头到尾的主题。所以这一段经文呢，特别指明说摩西，他说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恩赐，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个呢是摩西之后一千六七百年之后说的，这是那新约里面的话，希伯来说的话。以色列人不明白啊，说摩西那时候好几一千六百年以前，他怎么看见基督了呢？基督是那个公元零年才生的，他怎么看见基督的？并且说他是为了基督去忍受这些凌辱，他就觉得不太明白。但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说，其实这在神永恒的心意里边，摩西就是为基督生的，就是要来为基督做预表、做见证的。虽然他年头比耶稣诞生长，但是耶稣基督是神，他是永远的神。所以这位摩西他的见证让我们看到说，基督的救赎可以在出埃及的这个经历中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要想出埃及，必须有羔羊的血，必须有旷野的铜蛇，他们才能走出来。所以这都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摩西的信心也是非常关键的，这也是我们信主靠信心，我们信主得到救恩靠我们信心的预表。同时在整个的这个出埃及的过程中，就像一个活剧一样，把如何靠着信心得到拯救进入应许之地这样一种过程给我们演出来了，完完全全的演出来了。我们就可以说新约里边我们得到耶稣基督救恩也是以同样的一个类似的方式。有人以为因信称义啊，这不是我们宗教改革之后的一个观念吗？因信称义这个观念其实在旧约中一直有因信称义的观念。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远古的创世之初就有因信称义的概念，在挪亚的方舟上就有因信称义的概念。上一次弟兄讲过挪亚方舟建造的过程，全家共同建造的过程。在亚伯拉罕的星空下，神的应许也要靠亚伯拉罕的信心去接受去实现。在摩西旷野的出埃及的经历中有神的应许，靠着信心去领受，靠着信心去实现。所以这就是神要让我们学习的功课，我们靠着信心走进神为我们预备的永远的救赎，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信心是圣经里一直在强调的，因为这是神永远的旨意。所以这是今天我们看摩西他的一段经历，他体现他的信心。我们看到摩西的确是一个信心伟人，因为他经历了信心的根基培育，并且呢显示他信心的见证，这样一位很伟大的人物。我们从这个过程中看到说他的信心是来自于神，不是说突然间说他那个没法比，他就是那么厉害，他一开始也不厉害，但是呢他靠着神建立起了信心，所以他成为了我们的榜样。同时这个信心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信心的一个预表，那我们就因着我们的信心得到了神所应许的那个应许之地，就是进入到耶稣基督永恒的救赎里面。我们因着信心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就进到了那个永恒的救恩里面。所以因信称义是神永恒的旨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们信心的功课，谢谢你看到你在旧约中你借着摩西展现了信心是如何让一个人 能够完成神的使命，能够进到神的应许之中，能够克服一切的困难，进入神的应许之中。主啊，我们在新约的时代也同样需要这样的信心，我们要因着我们自己的信心坚定地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并且因着信心一生跟随主，这样才能进到你为我们预备的最美好的应许之地。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你增加我们的信心。主啊，有些时候我们信心有软弱，但是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你来帮助我们建立起信心，培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活出信心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接下来是我们教会我们圣餐的时间。我们教会呢守圣餐，这是那个教会里边的两个重要礼仪之一，另一个是洗礼，另一这个是圣餐。圣餐守圣餐的方式呢，可能每个教会略有不同。我们教会是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现在是三月份第一个礼拜，每个月第一个礼拜我们一起来守圣餐。所以无论是哪个宗派的，你以前在哪个宗派信主的受洗的基督徒，所有受洗的基督徒都可以来领受。如果暂时还没有受洗，你说我信了还没有受洗，但是暂时不要领受，因为我们不希望说对圣餐的一些误解呢影响到你的属灵的生命，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比较重视，所以我们是规定是受洗的基督徒才能够领受。我们现在就请四位弟兄到前面来吧，好吧。